秦刚系俄国间谍，专家谈中共话系可怕嘅蜘蛛网。南韩同古巴恢复邦交，成说谴责中共喺泰国跨境拘捕民主人士太嚣张，阻止中共引渡保护卫士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河南峡谷景区钢索桥侧翻，游客堵悬空中。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华盛顿邮报日前发文透露秦刚案嘅部分内幕，消息究竟系真系假？中国问题专家作出咗分析。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纳提斯发文话，秦刚已经失踪咗8个月，北京方面冇俾出任何解释。一位美国外交官话俾伊格纳提斯知，佢听讲秦刚系俄罗斯特工，但一位同北京有长期往来嘅前美国官员话，中方认为同秦刚传绯闻嘅傅晓田为英国做咗10几年间谍。伊格纳提斯话，无法证实围绕秦刚嘅间谍传闻究竟系真系假。拜登政府曾经就呢一传闻询问中情局同英国，亦无得出任何肯定嘅答案。呢个凸显中国呢个一党制国家嘅政治有几咁唔透明。伊格纳提斯从美国前高官处获悉，秦刚被整是因为他在中共外交部内备受同事反感。秦刚2017年起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负责组织习近平出访，期间同习近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秦刚的妻子林燕同彭丽媛交上朋友，林燕会做家常月饼送给彭丽媛。秦刚凭两家的亲密关系跳过中共官场的晋升梯级，飞升为外交部长，这个引发同僚的妒忌不满。至于普京是否确实扮演了角色，这位前美国高官说，俄罗斯并不是中共的小伙伴，中方可能有钱有力量，但普京仍然是操纵情报和政治的大师。针对伊格纳提斯这篇文章，中国问题专家盛雪认为，一些传闻可能是添油加醋分析出来的，但中共内斗就是这么丑陋，在这个这么巨大的蜘蛛网里面，哪个都难逃悲惨下场。盛雪举例说，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被称为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外将，就是因为上升太快，在内斗中倒台，因为受贿罪被判了15年。朱小华的妻子文信是芝加哥自尽。盛雪说，今日来看朱小华可以说根本就无法定罪。他看过朱小华的女儿写给朱镕基的信，称朱爷爷，说明他们确实关系不寻常，就是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引起外界的妒忌，将朱小华逼入绝境。讲回秦刚一案，盛雪认为过去中共高官落马，当局都会给一个理由，即使是似是而非的讲法都会拿出一个，但现在秦刚、李尚福等出事，官方始终没有交代，这个凸显习近平的任性多疑，不在乎程序。盛雪总结说，中共的内斗一直持续，到了今日已经形成了非常丑陋的局面，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侵袭。中共本身就是一张巨大的蜘蛛网，黐在上面就很难脱离，这个是一个悲剧。现在中共这些官员都在上面，习近平要清洗谁，很多人是没有任何把握自己命运的权力的。
北韩近期频频对南韩民工武吓，除了试射导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仲拆除象征两韩和解的统一门。然而兄弟之邦古巴却与南韩恢复邦交，成为南韩的第193个邦交国，在联合国成员国当中只剩低叙利亚没有与南韩建交。
路透社报道，古巴和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互换文书，同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古巴外交部发表简短声明宣布，2024年2月14日古巴和南韩建立了外交和领事关系。 南韩外交部话，同古巴建交系南韩加强中南美洲地区外交关系嘅重要一环，期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南韩企业进军当地奠下基础，进而推动两国深化合作。古巴曾经喺1949年承认南韩，但1959年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后，两国断交，古巴改同北韩建交。南韩同古巴重新建交，这个是重大外交突破。古巴是共产主义国家，近年来同中共交流密切。白宫解密的情报确认，中共自2019年以来就在古巴设立了四个搜集情报的窃听站。现在古巴同南韩建交，是否显示古巴同中共的关系会出现变化？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15号采访了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他说，南韩同古巴恢复邦交，对金正恩当然是沉重的打击。他说，我的观察很简单，这部分其实是等于帮美国稳住后院，因为以往是古巴对于南韩比较排斥，现在愿意和南韩建交，就好像象征古巴的外交路线有弹性，也就是和他们眼中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中共应该就是保持沉默，或者不予评论。北韩因为已经将南韩视为敌国，可能就会有一些外交辞令的抗议，这个也就反映出南韩等于划了北韩的一个墙角。苏子云认为，南韩和古巴恢复邦交对美国是有正面意义的，其实是等于帮美国稳固中南美洲的后院。毕竟南韩是美国的盟友，在盟友和古巴建交的情况下，有一些安全事务或者是外交事务，古巴不愿意和美国直接洽谈的时候，南韩就可以以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来协助美国。这部分对于美国和民主国家阵营来讲，会是比较有正面意义的，美国应该是乐观其成。
联合国难民傅奕峰一月中旬在泰国被捕，半个月之后，奔走营救他的民主人士谭奕祥亦都被捉入泰国移民监狱。对于滞留泰国的民主人士接连被捕，引发外界关注。加拿大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认为，中共在东南亚的渗透和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今年1月17号，联合国难民傅奕峰在曼谷唐人街一家餐馆用餐时，突然间被泰国警察逮捕，并很快被送到移民拘留中心。由于他的难民卡到期，他将在移民监狱被长期关押，或者被遣送回中国。傅奕峰被捕后，谭奕祥去警察局探望他，并呼吁人权机构营救傅奕峰。谭奕祥2月4号在 X 平台发帖说，因为一直在为人权发声，随时面临跨境镇压，恐惧无处不在，独裁政府最喜欢的行为是要人权活动家消失，要人权活动家收声。之后谭奕祥亦被泰国移民警察找捕。知情人士谭奕祥的朋友2月15号告诉大纪元记者，谭奕祥一直在关注人权方面的事，他在东南亚十几年时间，一开始在这边做生意，后来他的中国户籍被注销，护照亦无效了，导致他没办法做生意，只能够申请联合国难民，在泰国难民是不能够做事的，谭奕祥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有段时间露宿街头。傅奕峰、谭奕祥被捕后，对中国在泰国的难民影响非常大，有些人即刻逃到马来西亚，不敢留在泰国了。对于民主人士接连在泰国被捕，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盛雪，他说中共在东南亚的渗透和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他说这一点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毕竟那些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国家主权，但是就由于经济的原因、贸易的原因等受中共的影响和控制，因为这种抓捕现在是比较严重，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中共的长臂管辖跨境抓捕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事实上中共它可以将它的这种专制暴政的铁拳伸向这些国家进行干预。 唔单止系喺侵犯呢啲国家嘅主权，佢系喺挑战整个世界嘅秩序。圣说举例话，中共可以由泰国嘅监狱捉人翻中国，这个已经系到咗好嚣张嘅程度。2002年海外民运嘅发起人黄炳章博士系喺越南被中共绑架回中国噶，被判无期徒刑，而家仲系中国监狱。2015年，董广平、姜野飞亦系喺泰国被泰国警察捉起嚟噶。我知道咗呢个情况，就马上请加拿大嘅外交部出手救佢哋。加拿大外交部同移民部已经联手喺10日内批准咗俾两家人嘅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但系就喺佢哋填写加拿大嘅移民表嘅当日夜晚，佢哋就俾人从泰国监狱绑架翻中国。最后，圣说呼吁国际社会发声，制止中共对民主人士嘅跨境抓捕。2015年，瑞典国籍嘅出版商桂明海，亦系喺泰国被绑架送到中国噶。佢被关咗5年嘅黑监狱，后嚟又被判10年。因为我同佢好熟，佢系我嘅出版商，呢种情况一直喺持续。前冇耐，老哥嘅中国人权律师卢思维亦系被送翻中国，仲有发起拆墙运动嘅乔欣欣，亦系喺东南亚国家被绑架回国噶。所以呢种情况，国际社会必须要出声，包括国际上嘅一啲人权组织，包括一啲国家。
总部位于西班牙嘅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月13日推出咗制止引渡至中国援助中心。保护卫士话，为咗阻止中国借引渡之名将意见人士遣返翻中国大陆，为呢啲人士提供专业嘅法律援助系必要噶。
援助中心免费提供关于中国嘅详细信息，尤其系涉及到引渡嘅问题，唔单止提供法律顾问参考，亦为所有需要帮助嘅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目前援助中心已经在保护卫士官网上可供使用，而且提供6种联合国语言版本。保护卫士在声明中说，直至目前我们在直接参与的案件中协助阻止引渡和驱逐出境的成功率是100%。据不完全统计，中共18大后，中共通过外交渠道向70多个国家提出近300宗引渡案件，成功引渡回国400多人。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保护卫士推出的这项服务，对在海外仍然被中共迫害的群体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至少有人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以免他们被中共引渡回大陆。考虑到中共刑事司法系统的现状，如果以国际法律标准考量，所有引渡至中国的请求都应该被拒绝。为了保护法治，各国必须停止向中国引渡。旅居美国的中国穆斯林学者马叙亦称赞保护卫士的法律援助行动是善良之举，是非常重要的事，同时他谴责中共当局对海外意见人士的打压从未停止。他提到中国人权律师卢思维被引渡回中国就是近期最典型的案例。卢思维持有合法护照及签证进入老挝境内，并未违反任何移民法。外界认为中共当局的引渡根本不符合国际法，具有任意性。
2月13日，河南省洛阳市龙潭大峡谷旅游区的降索桥突然侧翻，多名游客被悬挂在半空中。
网传影片显示部分旅客头下脚上倒挂住，非常惊险。有一名旅客整个身已经跌落去，只能够用手捉住降索。万幸的是，所有旅客都绑了安全带，有工作人员走上降索桥展开救援。洛阳市新安县文旅局工作人员2月14日说，景区的降索桥项目已经暂停并接受调查，这次事件为景区带来不少的负面影响，并说现场的安全人员已经将旅客全部救了下来。旅客可能是自己在往动才发生这样的意外。不少网友认为景区将责任推给旅客很离谱， 纷纷留言话：江索桥点解会唔摇呢？如果旅客晃动，就会发生咁样嘅意外。呢个显然不在理啊！呢个明显系江索桥出现问题啦，唔反省景区自身嘅问题咩？龙潭大峡谷江索桥全长88米，高36米，起喺峭壁上，因为独特刺激嘅体验，吸引大量旅客前嚟挑战。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